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我们上一堂课谈到在基督徒在中国他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以及他们对于做一个中国人同时又做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调试一个努力。那我们这堂课呢继续上次的话题，我们再看一看一个具体的他们调试的努力，就是他们企图化解祭祖这方面的张力。其实绝大多数的西教士他们从观察当中得出结论，祭祖呢确实彻头彻尾的属于偶像的崇拜，在教会当中应该予以禁止。那么中国人他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之后呢，就必须放弃这种传统礼仪或者叫习俗，从而呢就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和挣扎，也成为当时中国人呢归信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阻力。我们今天总体来看19世纪，其实并没有华人基督徒公开主张去容忍祭祖，因为他们也无法否认其实儒家教导的这种孝道已经在民间变质异化为迷信的偶像崇拜。那部分的儒生背景的华人基督徒呢，他们从理想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去提出了一些化解的办法。当时呢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折中论，也就是需要从一个共性，也就是基督信仰和祭祖里面寻找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作为一个调和的依据。那有人就发现说，中国的祭这个字哈，祭祖的祭这个原文原意就是包括了敬拜上帝因为中国祭礼的另一个共同的精神呢就是孝。那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可以调和这种祭祖的行为和基督信仰。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用利玛窦所常用的那个重新解释这样的一个进路，说解释祖呢，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本啊，宗就是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天父才是人类的根本，那就是祖宗的祖宗。那就是敬奉天父，其实就是敬拜真正的祖宗。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19世纪中国基督徒他们在祭祖这个问题当中张力当中呢进行了一些调试。那另外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观察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从务实，从这个趋利避害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有很多人虽然进了教会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但他们的生命呢却仍然没有表现出来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样式来，甚至呢生命停止成长。当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专门的称呼啊，称呼这些因着一些好处来到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叫做大米基督徒。因为在19世纪西教士来传基督教新教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所以他们在中国呢就往往办一些小学校，而这些小学的老师呢只有他这一个人啊，他教很多科，所以呢中国叫做一个人的学校，一个人主理的学校叫 one man school。 而这些学校呢他们往往会吸引很多女孩子来读书，只不过慢慢家长呢就觉得这孩子长大了应该帮家里的干活贴补家用了，所以读书有什么用的，又是女孩终于也要嫁人，所以就纷纷要把这些女孩子带回家去。而这个西教士呢就会想出一个办法来，凡是来读书的女孩子他们就会给一点大米啊，给几文铜钱呢。那家里面觉得干活也是贴补家用，这个读书同时还能够拿到一些实惠，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就很多的女孩子又回来读书。 这就是来到宣教士那里能拿到一些钱，拿到一些大米，这就成了一个大米基督徒的这种称号的来源。而在这里面我会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说明这样的事情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个是郭士立，大家都还记得郭士立这个宣教师吧，他早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算是第一批，次于马礼逊之后，但是也是算第一个时间段来到中国的宣教师。那么他很有创意，也很大胆，也很有行动力。那他也曾经参加过鸦片走私，为的是进到一般西教士不能进去的内地去查看，去传福音。另外呢，他也为这个英国的远征军鸦片战争期间当过翻译，并且在地方的这种官员，就是作为一个占领区的一个维持秩序的官员，也曾经服务过英国政府。所以这个宣教士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宣教士。当然我们不是否定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他的这个策略和方法确实一直是属于以大胆来著称，也留下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他有一个宣教的思路呢，确实非常的令人惊讶。他在中国呢，在1844年鸦片战争不久，结束不久，他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福汉会。这个福汉会的意思就是希望中国人信主得福。那郭士立的宣教理念呢，就是他看到呢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掌握中国语言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训练并且依靠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教呢应该是最佳的策略。所以他就在澳门那一带采用了一些经济的手段，其实就是发一些生活费啊，来聚集了一些贫困的中国人，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出信栽培，然后有一些福音布道法这种实践的这个教导，然后他们就被派到内地去传教了。这些人经过着这一点点的短期的这种考察，就被施洗，然后再经过短期的一些培训，就派到了内地去发福音单张和福音小册子。那么这些新发展的信徒呢，他们首先来到香港，然后接受了这种培训呢，大约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带着这些圣经啊、福音单章啊、传道书籍，就成了布道者，或者也叫做散书者，他们被派到中国各地去布道。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其实是一个在当时传教士当中是很少有人想到和采取的方法，也就是用中国人去向中国人传道。那他开始以后发展非常的迅速，从1844年这样的传道者或者散书者只有37人呢，到1845年已经发展到210人，也就是在一年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面增长了非常快。另外呢，在1847年再过两年呢，就发展到300人，那到1849年又过两年呢，又发展到1800人。你说他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他活动的范围呢是从广东的乡村城镇这个地区为主，然后再慢慢向其他省份发展，先后发展到江西、广西和福建。那据1848年郭士立的报告呢，福汉会的宣教师已经遍布在中国18个行省里面的12个了，也就是几乎他已经可以遍布中国了。大家请注意，在当时西教士是不能够去到五口通商以外的，就是说他只能合法的在五口通商传教，如果他到五口通商的城市之外去传，他就进入了非法。而你看到这些中国人呢，在当时是可以四处旅行布道，并没有受到限制的。这就可以看到郭士立他的这种策略是非常的奏效。那当然在当时呢，你看到典型的传教的模式就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宗派他来组织一个差会，再由差会呢派宣教士到海外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郭士立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是由传教士自己独立的在宣教地区建立的一个没有教派宗派背景的一个传教团体，然后是由中国信徒自己去管理并且自己去从事传教活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这样的方式一个是新颖 为所未闻哈。还有呢，就是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那它的成果呢就很大了。那当然就引发了一些宣教士的质疑。有一些宣教士呢，就趁着郭士立在1849年回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回国述职哈，去回国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开始对他的这种组织啊、宣教的成果啊进行调查，然后就很快的发现呢，有一些问题。当然你想，他都已经发展到1800人了，良莠不齐哈，鱼目混珠，里面有一些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事，应该是非常自然的。然后这些宣教士的调查结果就是说，揭露了福汉会快速发展的一个背后的内幕，就是这些成员呢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些人呢会谎报数据，目的就是诈骗经费，甚至有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外出宣教，只是将呢圣经和宣教小册子他们低价的卖回给这个成印书商，然后他们就在家里面享福。这些书商呢再用高价，就是原本的那个价格呢，再把这些书卖回到福汉会去，就这样大家都得好处，只有这个郭士立被蒙在鼓里，并且花了不少冤枉钱。那郭士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急忙赶回国，他来处理这个乱局啊。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是深深的震撼并且伤害了他，那回到中国不久呢，他就得病去世了。那我们看似呢，福汉会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啊，搞得身败名裂和郭士立，并且福汉会就此解散。但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却是一个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借鉴的方法。那戴德生在后来组织内地会宣教策略啊，确定他们的方针的时候呢，他们发现，福汉会这种深入中国内地去宣教，并且呢，避免宗派背景的这种组织形式，从这些观点来看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内地会和福汉会之间确实在策略上存在着一些关联，甚至可以说呢是密切的关联。所以戴德生就称郭士立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也就是说戴德生在郭士立他本人的这种宣教策略上学习到了很多。那我们举了这第一个例子呢，除了宣教策略这方面的思考之外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大米基督徒，也就是为了好处、为了利益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给教会、给宣教带来的损失，应该是让我们警醒。就像圣经教导说，刚信主的不能够案例，让他们成为监督，因为你一旦给他责任，可能他们生命没有到承担这种责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亏损。那第二个例子呢，给大家举的就是洪秀全。洪秀全在1847年他曾经来到广州，在美国浸理会的宣教士罗孝全那里呢逗留了三个月。那他在这个三月期间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在宣教师的指导之下阅读圣经，并且呢接受比较正规的出行栽培。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啊，洪秀全就提出来了受浸的一个要求啊。当时的美国的浸理会呢是非常的严格，教会就派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考察他的情况啊，而且他在教会当中是一个读书人嘛，虽然是科举考试屡屡不中，但毕竟是一个读书人，教会非常认真，用一个委员会来考察他的情况，甚至呢派人到他广东的家乡啊花县去进行调查，调查他所信的和他的生命的转变是否相称。哎，调查的结果呢，就是洪秀全他的受浸的请求呢得到了通过，是肯定他的生命的转变的。所以在这一点也值得让我们思考，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受洗这件事情可能比较轻视哈，或者就是说随便，那可以报名基本上考到也很简单，基本上问了一些这个知识性的问题啊，觉得他信仰清楚就可以受洗。但你看洪秀全这件事情呢，那罗孝全在考察这个他是不是有资格受洗，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那事出意外呢，就是在洪秀全受浸前夕，罗孝全的两名中国助手呢就 设了个套，想陷害或者就是想黑这个洪秀全一道，因为他们很嫉妒这位年轻的读书人，他们觉得呢他将来一定被重用，被罗孝全重用，所以呢他们这两位罗孝全身边的助手就开始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故意的，他们知道罗孝全非常在意大米基督徒这事儿，也就是说当时的宣教士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很在意这件事，而这两位助手呢故意的去劝洪秀全说提出今后生活保障的问题，这件事呢就触怒了罗孝全，就认为呢洪秀全来信主呢动机不纯，是有着这个占便宜有物质利益的这种贪欲，所以呢他的禁礼呢就因此呢被无限期的推延。那洪秀全作为一个读书人，往往有的时候是面子上非常挂不住呢，他就拂袖而去了，从而呢他自己就开展这个太平天国运动了。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真的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耐人寻味。如果，当然历史很难说如果，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想，如果洪秀全当时真的在罗孝全那里受浸，并且慢慢的在教会里参与服事，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传道者的话，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大大不同，因为太平天国对于中国教会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当时和今天来看都是非同小可的。而他呢，就是受这两位所谓宣教士助手哈的这种陷害，以至于呢被误解离开了罗孝全，才有了后面的那段故事。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思考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大米基督徒在中国呢确实是曾经被老百姓所轻看，因为看他们就是吃洋人饭的，他们就是为了好处，而也的确有这些人在这里面，这就影响了中国传道人的形象，因为中国传道人在国人看来也是吃洋饭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呢，中国的传道人也受到了信徒的一些轻视，因为在教会里面能够说话算话的是西教士，而中国信徒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判断到底谁是有权的，他们就会尊重谁，而中国传道人往往成为了西教士在教会服事的一个助手，或者是一个帮忙类似于秘书的，甚至就是提包的这种，而且生活费用都非常，给他们的生活费用都非常的低，和宣教士之间的这种生活水准的差距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中国的传道人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身份非常的低微。我看过很多中国传道人后代的他们的就是回忆录啊，谈到他的父母在教会服侍都蛮心酸的，而且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能够再受这样的屈辱啊！当他们在教会学校毕业并且大学毕业，比他们的父亲有更有可能进入到比较好的一个阶层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不选择去驻堂牧会，而是选择呢到洋行啊，因为他们英文很好啊，做买办，或者呢是做这个大学的教授哈。那有一些人在教会服侍的呢，他们也不采取驻堂牧会的方式，而是采取巡回布道的方式，这个也是说明了一些中国传道人在当时教会里面身份的一种模糊性，和他们的一个尊严呢也因着这种贫穷啊，或者因着在宣教士旁边服侍哈，配合宣教士这种角色呢，受到了教内教外的一些轻看，这也造成了一大的影响。好，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是要谈教案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基督教在内地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是在条约体系之下，1860年全境开放，那令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可以来到内地。那今天从研究来看呢，基督教从沿海深入的内地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全国各地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的一个过程。你从1840年到1900年 这60年间，全国大小的教案一共400余起。那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19世纪60到90年代这40年当中，也就是60年里面的教案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后面4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860年全境开放，宣教士大量的到内地宣教，就引发了这个民教冲突。那我们首先可以思考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案呢？这些民教冲突为什么会引发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宣教士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他们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中国社会，他们把他们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和改变中国社会很多弊端这样的使命呢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兴和毁，就是兴起和毁坏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关怀和影响。其中有人提到过说，吾非除旧何由补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比教之毁。也就是他们传福音同时要让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呢受到铲除和摧毁，这就使得教会和官绅之间呢进入到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这种对立当中。也就是说，当白人宣教士啊，他们有一种白人至上，他们有一种欧洲先进，他们有一种乐观的一个情怀，他们希望能够透过福音改变中国社会，而且也把中国西方的很多制度来引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一种自上而下高高在上这样的一种姿态。而中国人自己呢，他又有自己的这个文化优越感，他们说是我是大中华，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国文明呢是比外国要强不知道多少倍的，所以在中国人眼中看来，这些西方人呢只不过就是夷狄而已，就是那些在中国文明之外的野蛮人而已。那这种呢恰就是两种骄傲，和我个人认为两种骄傲呢碰撞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很大的对立。那另外呢，就是近代的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呢，它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是在宣教和不平等条约的关联下，使得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呢都将基督教和列强等这些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传统中国的社会呢，他们的政治呢是中央统治到县一层，县之下呢是一个民间社会，而民间社会的力量是由当地的精英，比如说是做过官的或者没有做过官的，但是他们至少都是有科举功名的，家里有财产的，有钱有权有势的，这样的人呢来控制民间社会。而在民间社会当中，一旦有一些什么民事纠纷呢，他们一般不是去到这些官府去解决，而是找这些地方的金绅来帮助他们调解。而宣教士一旦到了地方呢，他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力量，也就是他们比地方金绅在老百姓的这种调解当中呢更有权。所谓更有权呢，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老百姓的纠纷呢带到官府，而官府一看是洋人，那就不敢惹他们，因为一旦惹了洋人呢，后面的麻烦很大，甚至他丢乌纱帽都有可能。所以基本上一看到洋人，这个案子一断就断到信徒那一方，所以就引发了很多就是地方社会之间矛盾仇怨的加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争一棵树啊，那我们到县官那里判，或者到地方金绅那里调解，这棵树判给了你，那我呢说好，你等着我去入教啊，受洗之后我把我的牧者带来，咱们再来过一次，这时候这棵树呢肯定就判给我了。这个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很多的矛盾纠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太平天国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动乱呢，其实在老百姓和官绅当中呢都留下了非常难以磨灭的恐惧的一个印象，尤其是一听到耶稣，他们就会想起太平天国。那另外呢，中西方文化和宗教礼俗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而且信了教之后，有很多事情原本是中国老百姓习惯习俗里面必须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却他们不能够去做，比如说祭祖啊什么之类的，迎神赛会啊。所以在中国民间呢，他们就会 有一个印象哈，就是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呢，使得教会往往是孤立在中国社会当中被排挤。那我们从举上上述的这些理由呢，我们就知道，教案在当时为什么在各地会迅速的出现，而且甚至集中在最后40年，就是因为基督教和中国社会越来越密切的接触产生了冲突。好，我们下堂课再见。
为中国祷告。
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教会需要的工人向主献上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自己呼召，你自己打发差遣和你心意的工人在工厂上来服事。主，我们想到你的话提醒我们说，庄稼多工人少，我们求这位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因此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切切地来向主祷告，我们求你这位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主，我们也为在工厂上侍奉或者是有心接受神学装备的工人来向主献上祷告。主，让这些基督的工人不只是有侍奉的心志，不只是有火热的心，主，让他们在真理上，主啊，能够得到好的造就，得到好的装备。主啊，我们想到犹大的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不单单兴起一些热心火热的工人，主，让他们更愿意在主面前付代价，在真理上学习来装备，以至于真的能够分辨是非，以至于真的能够明辨真道，能够按着正义，按着时候分粮给自己的羊群。主，我们向主献上祷告，我们求你也特别赐福目前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主，让这些学员在课程所学习的不只是让自己的圣经知识真理知识来增加，主，让他们属灵的生命一样来增加，爱主的心也一样的加增。主，我们向主献上祷告，谢谢主，我们相信这些工人都是你所差遣，你所打发的，你所呼召的。主，我们相信你自己来装备他们，你自己来预备他们，让他们在工厂无论在什么地方，主，让他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合用的工人，成为一个健康的工人，以至于教会也可以成为健康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我